以心理为你带来世界名校的心理公开课，本节课是哈佛大学的幸福课，分清你的好性格坏性格。这门幸福课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，23%的哈佛大学学生认为这门课程改变了他们的一生。本门课的授课导师泰本也被誉为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导师。下面课程开始。上节课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谈到了很多不同的变化。第一种方式是渐进式的，好像水滴石穿，要花时间一点点慢慢的实现。第二种方式是突发式的，就好像用大锤开山，凿出一条道路，一个隧道。对于这两种变化，或者所有形式的变化，必须要注意的是，我们讲的目标是要将这种变化持续下去，而不是突然一变之后又恢复了原状。因此要注意的是，变化不是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，它需要我们在这之前做很多的准备工作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渐进式的变化，每天都做感恩练习，慢慢的成了一个更加容易寻找美好的人，逐渐的看到更多的积极的事物，一点一点的构建新的神经通路。真知灼见不是凭空产生的，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千锤百炼得到的。大家都知道所谓的灵感来自于 99% 的汗水，所以说没有灵丹妙药。而且正是那种对于灵丹妙药的毒性和渴求，导致了今天抑郁症如此的高发。因为大家都很郁闷很失望，发现灵丹妙药不管用的时候，就感觉是自己出了问题。我在书中也写了，很多时候他们认为如果做完这五件事情，我的人生就完美了，结果五件事情做完，我却没有变得更加的快乐，于是我就开始怀疑自己。没有什么灵丹妙药，任何事情都需要时间，没有什么所谓的幸福生活的五步骤。我们在讲变化的过程之前，要先理清一些概念。首先我们要问的是，我们真的想要改变吗？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要改善我们的个性，或者是除去我们不喜欢的性格和行为？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，也不是象征性的问下自己，因为表面上我们可能会说，当然了，我想改变，但是潜意识里却有一些东西在阻挠着我们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，在80年代的时候， Langer 做过一个实验，实验是这样的，他们找来了一些学生或者参与实验的人，然后问这些人，他们想不想要摆脱自己性格的某个方面，比如说古板，容易亲近别人，或者是冷酷。然后他们又问这些人，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改变自己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改变对你很重要，那么你们能不能最终变成不那么古板，不那么轻信别人，不那么冷酷的人？这是他最初问的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想不想改变，第二个问题是能不能改变。然后他们进行了实验的第二个阶段，在这个阶段他们让这些人去评估一些正面的性格，比如说言行一致对你是否重要，值得信赖对你是否重要，以及被认为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。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实验的有趣的结果。所有给这些正面性格打高分的人，认为这些性格很重要的人，反而比较不容易失去自己那些负面的性格。也就是说，比如我想要摆脱古板的个性，我不喜欢自己那么古板，但是与此同时，言行一致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品格，这导致我反而不容易去改变自己的古板。因为在我的意识里，古板和言行一致是相关的，我不想要继续古板下去了，但同时我的潜意识里有个小人在告诉我，我想要言行一致，那就别摆脱古板，因为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， 因此不想舍弃掉其中一个，就好像我不想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一样。对于我来说，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。同样的道理，还有轻信和值得信赖。一般来说，值得信赖的人在另一方面更加的容易轻信别人。这种性格极端化以后，人们就会变得容易轻信别人。然而，我却不想丢掉轻信别人的习惯，因为同时我不想丢掉自己值得信赖的优点。同样的例子还有冷酷，我的冷酷可能在潜意识里反映出我的严肃认真。很多年来，我思考分析了很多关于完美主义的东西，我知道自己深受完美主义的困扰，而且这么长的时间以来一直无法改善。我读了很多的研究报告，反思了自己的个人经历，我知道完美主义对我百害而无一益，有损于我的健康，从长远来看，这些阻挠了我的成功，但是我就是摆脱不掉它。直到我了解了这个研究，于是我问自己，和完美主义相对应的是什么？在我的意识里，它是和什么联系在一起的？完美主义和什么密切相连呢？和它密切相连的是动力和雄心。如果我需要做自我定义的话，我首先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有动力、有雄心抱负的人。因为我不想失去这些性格，我的潜意识便阻止我摆脱对完美主义的追求。我对完美主义的定义是对失败的极度恐惧。只有当我理解了雄心和完美主义之间两者的紧密关系后，我才能够有机会把它们拆开。我只想保留其中一个。再比如说担忧和焦虑，自从很久以前开始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每当有壁球比赛，或者是考试，或者是分组讨论的发言时，我都会非常的焦虑，我不想再这样下去，我不想要焦虑。然而我却丢不掉这种担忧和焦虑，因为我同时很重视责任感。如果我会焦虑，说明我有责任感，我在上课前会更加认真的准备，而不是随便的糊弄和偷懒。因为我把焦虑和正面的品格责任感联系在了一起。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品质，但是它却阻挠着我摆脱担忧和焦虑。这些都是在潜意识里发生的，我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些。还有罪恶感，有好的罪恶感，也有不好的罪恶感。我不想摆脱罪恶感，因为我不想变得对他人冷酷无情。我们经常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。还有一对概念，精简化，这点我也是切身体会的。我想要减少我的工作量，因为我发现我同时参加了太多活动，这有损于我的工作效率、创造力还有健康。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精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把它和舍弃优势联系在一起，所以我没办法做到精简。还有上周我们谈到的寻找过错，为什么人们不能停止寻找过错呢？为什么要维持悲观的态度呢？因为他们把寻找过错和现实主义联系起来。我不想放弃这种现实的态度，我不想成为一个脱离现实的盲目乐观者，因此我不会放弃寻找过错的机会。通往幸福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人们把幸福和偷懒联系在一起。因为当今文化中最为人们追捧的、最被人们信奉的道理就是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。如果我现在很快乐，就意味着我不再经历痛苦，就意味着我放弃了，也意味着我不会成功，意味着我失去了棱角，意味着我不再有动力和雄心。所以在潜意识里，我们选择了不快乐。好像我们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失去其他珍贵的东西，比如说雄心壮志，比如说长处优势，比如说勤奋刻苦。当然，以我们现在来看，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并不是密不可分的。 比如说快乐。正面的情绪是和成功联系在一起的。如果我们能赶走失败的恐惧，学会面对它，学会冒险，从失败中学习经验，将失败看作未来成功路上的垫脚石，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会相应的失去动力和雄心壮志。我们通常需要对品质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，来克服对于失败的恐惧，克服你的焦虑和担忧，克服你的罪恶感，克服各种不幸福的诱因。举个例子，我想要克服对于失败的恐惧感。这里的恐惧并不是一般的恐惧，而是那种消磨人意识的恐惧。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害怕失败，但是要摆脱这种消磨人意志的恐惧，同时又要保持我的雄心壮志，这就必须要理解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。我以前不会对别人说不，这么短小的一个词，一个简单的词，有的时候就是那么难说出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希望我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我都是有同情心的，理解人意的，是一个老好人。现在我把这两者拆开了，他们并不一定要连接在一起。我可以善解人意地说不，因为很多时候当我和别人说好的时候，我其实是在对自己说不。从长远来看，这是对我们的亲密关系说不。所以现在的我能够更好更深入地了解我什么时候能说不，什么时候不想说，同时我还能保留自己的善解人意同情心，也不必在每次说不的时候都充满罪恶感。这里列出来的每种品格都是可以被拆分开来的，大家可以想想有哪些品质是你很久以前就想改掉但始终改不掉的，是对完美主义的追求，还是严酷无情，又或者说你想变得活泼。也许你并不想摆脱这种个性，因为你害怕自己会失去严肃认真的个性。其实你并不需要失去什么，把婴儿留下，然后把洗澡水倒掉。下段课程我们将谈一谈如何实现改变。本段课程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幸福快乐。